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上课时间了，欢迎您收听异端与极端这个课程，我就是郑子民。上一次我为您分析过三班仆人这个异端，三班仆人没有周详的教义研究，他们只是曲解圣经，说教会一定要分成三群人，信徒要绝对服从教会领袖的吩咐，下级要服从上级，把教会的领袖推举为无上的权威，牢笼信徒。好了，今天我们就开始会一连两课讲到一个叫东方闪电教的一端。东方闪电教跟三班仆人有很大的分别，东方闪电教出版了好几部的著作，影响力也非常大，所以我要用两节课来讲这个异端。今天的课会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东方闪电教的背景和兴起，第二部分是一个真实的见证，第三部分是东方闪电教的特征，第四部分是东方闪电教的错误教义。首先第一部分我会讲东方闪电教的背景和崛起的经过。在马太福音24章4到5节，主耶稣曾经警告门徒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主的预测一点也没错，历世历代都有许多假基督的出现，而东方闪电教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了。大约在1990年，纪文在河南省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位姓邓的未婚女子，她说她自己就是女基督，女是男女的女。她不单说她是一位女性身份的基督，还说她是重返肉身的耶稣，是末后的基督，要向末后的世代发表话语。这位女基督又称自己为闪电，或是东方的闪电，所以她所建立的组织就称为东方闪电教了。根据一些内地信徒反映，东方闪电教的信徒为了掩人耳目，会不时地更改这个异端的名称，或是不断修改它主要的经书的书名。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了解这个异端的内容重点，那么无论它伪装成什么样光明的天使，我们都可以把它辨别出来，并且识破它的假道理。这位冒充主耶稣的所谓女基督，没有多少人亲眼见过她的面，但是她在内地竟建立了一个神秘而庞大的组织，她向全国各地派出大量的假师傅去传播她所发表的言语，又印刷大量的书籍送到全国许多的地方。东方闪电在河南、安、山东、江苏、福建、广东、西、东北等地的教会里造成了大的混乱。接下去第二部分我会播出的人真实的见证，一位曾被闪电教迷惑了然后又醒悟回过来的弟兄分享他的经历，请您留心。
我曾被东方闪电教这个异端迷惑一个多月，98年5月的日子，我所认识的弟兄带着几个北方口音的人来那里传女基督的。我做梦也没想到我的朋友已经成为异端的喽啰，倒骗人听异端的道理。我听见这件事的时候，他们已经与我的教会几个同工交通过了，同工们都很迷惘，他们既无法判定他们是异端，但又不能接受这些人所传的道理。那个时候我很冲动，没有好好的祷告，就匆忙地赶到他们聚会地方。在那里我见到我的朋友和一位年轻的姑娘，我就直问他们凭什么说耶稣基督已变成女人，而且 生在中国。他们没有正面地回答我的问题。我的朋友说，我起初听人讲主耶稣已经再回来，而且还是女的，我也立刻说是异端，因为那和我们以前听的不一样。但是我内着性子，听了他们的道之后，就觉得那确是真的道理，而且他们所讲的圣经里都有记载的，你听过之后才下结论。我朋友的话使我生了几分好奇，也想听听这道到底是什么回事。听到以前，我建议请某位老弟兄来，我觉得我们信耶稣的时间不算太长，又没有接触过异端，对真理的理解也不是很深，所以最好请个老人家来听这道是对是错。但是那位姑娘切力的拦阻，说不让那老弟兄来听是为他好，因这次讲的道是有关神的审判，是与他以前领受的不相同的。这个新道理一般人不容易接受，许多老仆人由于旧观念重、地位心重等等原因，更不会接受这道，他们会抵挡、诽谤这道，甚至会封锁了下面的众教会，不让众教会的弟兄姐妹听这道，那就会害了他们。最后那位姑娘仍是坚持先别让那老弟兄知道这件事，说还是让我们当地的同工先听完再说。我们在半信半疑的情况下也只好依从了他。那位姑娘一直假装着忠心爱主的基督徒，吃饭讲道都奉主耶稣的名，她起初说话很亲切，与我们一同看圣经和谈论现实各教会的光景。我受迷惑的原因之一，就是被他们外表的假象所蒙蔽。他们的讲道有三个特点：第一，就是问问题；第二，就是把圣经曲解和断章取义；第三，就是有人反驳或提问的时候不直接回答。提问多了，他们就很不高兴。他们讲到多从创世纪开始，一直讲到启示录，听起来很有系统。开始讲的时候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讲到三部工作的时候，问题已经露出来了，有关他们所讲的道理。等下郑子明老师会另外详细的分析他们讲的东西似是而非，我当时实在分辨不出那是异端的鬼话来。后来我跟随了他们以后，发现他们每次只叫十来个人听到聚会的时间地点也绝不可以告诉别人，就算是家人夫妻母女之间也不可以让他们知道。他们聚会的时候会躲在房间里关上门，说话也不会大声的。他们喜欢在晚上静悄悄的活动，许多弟兄姐妹都曾提出质问过，我们信耶稣都是正大光明的，为什么你们总是偷偷摸摸的不敢公开呢？他们就解释说，现在是神隐秘做工的时期，那就像贼偷宝贝一样，到了神公开显现的时候，神拣选审判的工作就已经结束了。耶稣在钉十字架以前也是隐秘的，做事也是偷偷摸摸的，当钉十字架的事公开了，结果人人都知道主，但已经晚了，罪已经定了。我当时也勉强地接受，但现在回想起来 就觉得他们的歪理实在是太可笑了。他们教导我不要太信任教会里带领的传道人或是同工，强调只信真理不看人，只听神的不听人的。对于不接受他们道理的人，他们就会用各种的坏话来攻击他们。女基督的假师父会专向信耶稣的人下手，而且是专教家庭教会下手，每到一处都会全力的拆毁那里的教会。他们会把某间教会里被他们迷惑了的信徒集合起来，建立所谓新的教会，但是他们会不断的更改聚集的时间和地点。他们在各教会里要勾引的对象有年轻的弟兄姐妹，也会设法迷惑传道同工，也就是教会的骨干分子，那样他们才能快速有效地拆毁教会。在他们建立的所谓新教会里，假师父会叫那些受迷惑的人不要再看圣经，说圣经已经过时了，并且有许多俗人意的话，有许多的错误。他们另外给跟从他们的人看其他的经书，叫做小书卷。他们要给受迷惑的人取新名字，但说穿了其实是掩人耳目，怕外人发现他们的行踪。假师父对各教会讲的话也各不一样。受迷惑的信徒由于不看圣经，不听其他醒悟过来的弟兄姐妹的劝告，只听假师父的谎话，就会越陷越深，很难醒悟了。感谢主，在这个多月里，我虽然曾经接受他们的假道理，但我心里一直都不平安，心里有剧烈的征战，对假师父讲的道理一直是半信半疑。后来我在家里安静了几天，好好的查考圣经，我就发现那是似是而非的女基督的道理，全部都是谬误的道理，全都是从魔鬼而来的。奉劝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迷惑里，千万不要再听他们的道，应该安静下来祷告，并仔细地查考圣经，或是问你们原先教会的传道同工。如果你拿你的问题去问那些假师父，你不可能找到真理，他们欺哄只会使你越陷越深。弟兄姐妹们，快点回头吧，主耶稣正在等着你醒悟了。
弟兄姊妹，东方闪电教的影响力正在全中国多个省份猖獗的伸展。刚才那位弟兄的经历，您和您教会的信徒有没有遇过呢？他的见证提醒我们不要受异端的迷惑。如果您曾经被迷惑跌倒，那也不要紧，主是有恩惠有慈爱的，只要你愿意回转寻求主，他一定会引导您重返正路的。好了，接下去我会讲第三部分，那就是东方闪电教的特征。刚才见证的那位弟兄已经提到了一些闪电教的特征，现在我会比较有系统的来讲。从来没有人见过这位女基督，但是千千万万的假师父却在全国各地奉他的名传假信息、假道理，用诡计、威吓和利诱的手段引诱信徒离开真道。这些假师父的目标主要不是向那些还没有信的人传福音，而是要迷惑牢笼教会里的羊群。下面我们来看第一个特征，就是假师父的工作。假师父会在各地做三方面的工作。第一步是传假的福音， 他们会要求人连续听他们讲三天的道理，又要信徒先放弃自己的信仰立场和离弃从前领受的纯正的道理，以致他们会接受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第二步，贾师傅会做的工作就是奉差遣。所谓奉差遣，就是差遣贾师傅在受迷惑的信徒当中选出一些他们认为成绩好、肯听话的人，要他们离开家庭，效忠与基督，与他们一块儿到各处去传播这些异端的道理。贾师傅第三步会做的工作就是迎基督。他们一方面牵强地引用信与不信原不相配的经文为理由，禁止顺从他们的人与其他不接受这异端道理的人来往，而另一方面，他们也开始组织秘密的聚会。很多时候，他们会在半夜起来聚会，他们会唱一些所谓的新歌，并认为这是迎接基督的方法。好，我们来看东方闪电教的特征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贾师傅的手段。贾师傅会先派人打探哪些地方有教会，会先参加那里教会的聚会，与教会的传道人和信徒建立良好的关系。贾师傅在初次与信徒接触的时候，常会装成非常渴慕寻求真理，而且还会提出一些稀奇古怪或者是似是而非的问题。他们一般会先找当地教会的负责同工来传讲他们的假道理，如果那位同工不听他的假道理，他们就会架空那个同工，假借他的名义把下一层的教会同工骗到某一个地方去聚会，引诱他们改信东方闪电教。贾师傅会威吓他们，说他们不接受闪电教的道理就会灭亡，他们会把接受闪电教道理的人和别人隔离。对于接受后又背叛闪电教的，他们就会软禁和恶毒地咒诅他们。贾师傅还会以曲解圣经来迷惑人，他们会讲很多圣经的内容，但不是断章取义，就是扭曲圣经的原意。我在这里也讲不了那么多，在后面第四部分我也只可以指出他们在教育上的最主要的错谬。贾师傅在传道的时候都会用假地址、假姓名，他们说那些假姓名是信了以后的新名，但其实那只是他们隐藏身份的借口。据一些内地信徒提供的资料，部分贾师傅在传道的时候还会用金钱甚至是女色美人计来诱骗信徒入教的。弟兄姊妹知道了他们的伎俩之后，就要更加的警醒，更小心提防贾师傅的迷惑了。好了，今天课程的第四部分就是东方闪电教的错误教义。我同样会按照前几课讲过的基本真理的课题来讨论东方闪电在教义上的错谬的地方。第一个是有关圣经的错误的教义。我曾经多次强调啊，基督教的圣经是我们信仰的唯一的权威，所有信仰上有关神、基督、救恩、末世等等的重要课题，圣经都有清楚的教导。圣经以外再没有从神而来的末世。在这些重要的教义上，任何与圣经相冲突的道理都是异端。拿着这一把尺去量度，我们就会看到东方闪电教在圣经论上的严重错误了。东方闪电教在圣经论上第一个严重偏离真道的地方，就是他否定和批判圣经。他否定和批判圣经。贾师傅起初会与信徒一起查考讲解圣经，断章取义的假借圣经某些经节来支持他的教义。但是当信徒受了迷惑，接受了这异端之后，贾师傅就会叫信徒不要再看圣经，只可看他们出版的小书卷。而他们的小书卷对圣经提出了非常强烈的否定和批判。小书卷里提到圣经是他人的传说，耶稣所带来的恩典时候已经过去了， 圣经是过时的，是不合时宜的，是叫人死的字句，不是真理。因为圣经作者对神的知识有限，信徒不应当再研读圣经，否则便是把基督重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读圣经、相信圣经的人是圣经的看家奴，是每一句经文的走狗。看圣经和相信圣经对女基督是极大的亵渎。闪电将在圣经论的第二个偏离真理的地方，就是他以另一本经书为信仰的权威，他以另一本的经书为信仰的权威。东方闪电教所高举的并不是圣经，而是刚才我所提到的他们自己编印的所谓小书卷。他们引用启示录五章一节曾经提到的坐宝座的羔羊右手中有书卷，还有启示录十章二节也提到一位大力的天使手里拿着小书卷。东方闪电教的假师父就曲解这两节圣经，说女基督就是这位羔羊，所以女基督所发表的话语就是神的话语，是真理，也就是启示录所讲到的小书卷了。然后他们又断章取义的引用但以理书十二章四节的那节经文，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闪电教的假师父说今天已经是末时了，那封闭的书已经展开，那就是小书卷。他们说只有那羔羊，也就是女基督，才配揭开书卷，所以谁也不应当解释圣经。他们大量印制这本被他们看为经典的小书卷，但是为了掩人耳目的缘故，同一本书的内容他们会用不同的书名。我所知道的就包括活在肉身显现、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圣灵末世的工作、耶稣驾着白云重归、闪电从东方发出、神隐秘的话语、基督的发表等等。书名虽然不同，但内容基本是大同小异。小书卷的篇幅约有40万字，内容杂乱重复，很多都是似是而非的道理。但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会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引用圣经的经文来支持它的论点，这是最使信徒感到迷惑的，也是不能够辨别它是真理还是异端邪说的地方。其实归纳上面所讲的两点，我们应当很清楚地知道东方闪电教是异端。正如我多次强调的，基督教信仰只有一个权威，那就是主所给我们的宝贵的圣经。东方闪电教否定和批判圣经，明显就是藐视神的话语。圣经的作者是领受了神的默示才把圣经写出来，所以圣经是带着神的权威的。神的末世已经停止，东方闪电教说女基督从神那里得到新的末世、新的启示，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判定东方闪电教是异端了。东方闪电教说在圣经以外更有重要的一定要看和遵从的小书卷，这也显示出它就是异端。耶稣基督降生结束了律法的时代，开始了恩典的时代，那是因为人是靠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而得救的。到如今教会仍然存在，恩典时代也没有过去。贾师傅说圣经过时可以扬弃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他们说读圣经是把基督重钉十字架，这句话可能是引自希伯来书六章六节，但是希伯来书六章六节所讲的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是基于前文所说的得救的人离弃救恩，那才会把基督重钉十字架。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清醒的头脑和分辨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有一颗渴慕爱慕圣经的心。弟兄姊妹，巴不得你立志勤读圣经，把圣经的真理深深地藏在你的心里，那你就不容易被人蒙骗了。好了， 到了这里，我们要重温一下今天的课程了。今天我们讲的第一部分是东方闪电教的背景，那就是大概在1990年，河南有一个姓邓的女子，自称是女基督，是重返肉身的耶稣。在10年之间，闪电教已经遍布很多省份。第二部分是一个见证，第三部分是东方闪电教的特征。闪电教的贾师傅有三方面的工作，就是传福音、奉差遣和迎基督，而他传教的手段就是专到家庭教会，笼络教会的同工或者是年轻有潜质的弟兄姊妹。贾师傅会要求被迷惑的人离开家庭，奉献所有的财物，有时候甚至会要求女信徒用肉体来引诱人入教。第四部分是东方闪电教的错误教义。今天我只讲了第一点，那就是有关圣经论的异端教义。东方闪电教不断地否定批判圣经，并且以小书卷来取代圣经作为信仰的权威。他不相信，不尊重圣经，更加违背了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只有圣经新旧约是我们信仰的唯一权威。凭着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判定东方闪电教是异端了。下一次我会继续讲东方闪电教在其他基要真理上的错误，请弟兄姊妹留意的收听。我们为您预备了《异端与极端》这门课的讲义大纲，您可以写信到本电台向我郑子明索取。如果您有遇到过异端这些问题，也欢迎您来信向我们分享。好了，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给您。